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姚安原本是汉朝的弄洞、清陵两个县的地盘。唐朝设置姚州都督府，因为当地百姓大多姓姚。天宝年间，南诏蒙氏改为弄洞府。宋朝时，段氏改为姚州。元朝设立同使千户所，天历年间升为姚安路。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，改为府。十六年，姚安土官自九作乱，官兵前往征讨，军队驻扎在九十九庄，自九逃跑了。第二年又侵犯品店。西平侯沐英上奏，任命土官高宝为姚安府同知，高惠为姚安州同知。高宝、高惠跟随沐英攻打自九，平定了叛乱。二十年，命土定侯陈桓、晋宁侯叶生前往云南总领各军，在定边、姚安等地设立营寨，屯田种地。二十六年，高宝承袭职务，派他的弟弟进贡马匹谢恩。宣德九年，姚安土知府高贤派使者进贡马匹。弘治年间，土官高栋与普安叛贼作战，死在板桥驿。嘉靖三十年，土官高湖在沅江事变中，布政司徐悦遇害，他奋勇前往营救，战死了。万历年间，同知高金因征讨缅甸的功劳，被赐予四品官服。所属的大姚县有个叫铁索庆的地方，本来是裸族，他们依靠山势险要，以抢劫为生，附近州县都受其害。弘治年间，稍微有些归顺的人分别隶属姚安、姚州，嘉靖年间才专门归属姚安。他们的首领罗斯有邪术，伪造印信作乱。万历元年，巡抚邹应龙与总兵官穆昌作讨伐，平定了他们，各州县才安定下来。贺庆，唐朝时叫贺川，南诏设置某统郡。元朝初年设置贺州，至元年间升为贺庆府，不久改为路。洪武年间，大军平定云南，分兵攻占了三营、万户寨，俘获了韦参政、宝山贴木等六十七人，设置贺庆府，让土官高龙代理府事。十七年，任命董赐为知府，高仲为同知，赐的儿子董杰为安宁知州，杨泉为建川知州。董赐率领下属前来朝见，进贡马匹和土产，下诏赏赐官带以及织金文起、布帛、钞锭。十八年，任命董赐为云南前卫世袭指挥佥事。董赐安宁州人，世代为酋长。大军进入云南，他率领部众前来归降，又跟随军队讨伐贼人有功，所以他和儿子董杰都有世袭知府、知州的任命。等到董赐来朝见，认为父子都得到显赫荣耀，无法报答，儿子年幼不熟悉政务，请求辞去父子所受的官职，自己担任安宁知州。皇帝说，你能安定边境，授予你官职来酬谢你的功劳，现在你辞去高位而就低位，为什么？命令尹国公父有德及诸位大臣商议，都认为董赐既然有功劳，不能听任他辞职，而董杰的官职可以免除，于是改任董赐为明威将军、云南前卫世袭指挥佥事。告谕说，云南前卫靠近安宁，特地任命你担任这个职务，你要安抚远方之人，以安定边境，不要再推辞了。二十年，建川土官杨奴叛乱，大理卫指挥郑祥征讨他，斩杀了八十多人，杨奴逃跑了。不久回到建川，又聚集蛮人作乱，郑祥再次率兵攻击，斩杀了他。二十四年设置贺庆卫，三十年改贺庆府为军民府。永乐十五年，顺州知州王毅进言，承蒙圣明教化三十多年，声威教化所及，言语逐渐相通，子弟也有俊秀之才，请求建立学校进行教育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。正统二年，副使徐训上奏，贺庆土知府高伦与弟弟高纯多次逞凶作恶，屠杀世人百姓，与母亲杨氏以及叔叔高轩互相残害，敕令前国公穆昂告谕他们，让他们表示臣服，如果恃强不服，就调军擒拿逮捕。五年又敕令穆昂等人说，近来听说土知府高伦的妻子刘氏同高伦的弟弟高昌等人纠集啰啰，磨挟人众，肆意行凶作恶，事情败露，不服从逮捕审讯。敕令到达后，立即委派官员到那里核实，酌情调派官军擒拿逮捕首恶，并逮捕千户王慧及高轩等人到京城审问。八年， 贺庆百姓杨世杰的妻子阿叶珠控告高伦谋杀他的儿子，又命令司法部门移送文书勘验。不久，大理卫千户奏报，高伦擅自率领军马想要谋害亲生母亲，又说他母亲控告高伦不孝，以及私自聚敛民财，制造了很多兵器，杀戮军民，肢解示众等罪行。于是敕令前国公穆圣等人勘察核实，等到奏报送到，说高伦所犯的罪行都属实，罪当处死。高伦又多次申诉，因为与叔叔高轩争夺世袭职位，又与千户王慧争夺娶妾，以致邪仇诬陷，所勘察的杀人事件都是病死以及抗拒逮捕的强盗。高伦的母亲杨氏也申诉高伦没有不孝，实在是被高轩等人陷害，又敕令穆圣及御史严公切实查访。不久奏报判定高伦等人都被处死，高氏家族没有人可以继承，皇帝命令在流官中选择合适的人来安抚边远蛮族，于是提拔泸州知府林求杰为知府，贺庆改设流官，从此开始。武定是南诏37部之一。宋淳熙年间，大理段氏让阿里担任罗武部长，传了三代到了乙阁，在元世祖时期担任北部土官总管。至元七年改为武定路，设置南甸县。洪武十四年，云南被攻占，武定女土官商胜首先归附。十五年改为武定军民府，让商胜代理府事。十六年，商胜派人来朝见，进贡马匹，下诏赏赐商胜诰命、朝服以及锦币、钞锭。十七年，任命河曲土官窦派为知州。二十一年，拨发内库钱财，让在武定、德昌、汇川等地购买马匹3000匹。宣德元年，元谋县元土知县吴忠的儿子吴正来朝见。正德二年四月，武定下冰雹，溪水上涨，决堤毁坏田地，将双路冻死了麦子。七月，废除武定所属的南甸县，改立河曲州。石臼县改立鹿券州。三年，土知府凤英英随从征讨的功劳，晋升官阶为右参政，仍然担任知府，请求赐予金带，部里商议认为不行。皇帝因为凤英有军功，给了他。第二年，凤英进贡马匹谢恩，按照惯例赏赐。嘉靖七年，土设奉朝文作乱，杀死同知以下的官吏，抢走州印，起兵与巡殿贼人安全合兵侵犯云南府，府臣将此事上报朝廷。当时安全尚未平定，奉朝文又起来作乱，滇中地区大受骚扰，下诏任命右都御史武文定为兵部尚书，提督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湖广军务，调集四镇土汉官军讨伐贼人。五月，前国公穆少勋上书说，臣奉命会同巡抚等人调伐官军，分到剿抚，各贼抗拒违逆，扣留了所派遣的官军两人，所调集的各土社又十分疑虑畏惧，臣仅以便宜形式张贴告示，先给予官带，等待以后奏请成席，众人这才感动奋发。于二月进兵，击斩强贼十多人，贼人逃回武定，请求敕令部里授予臣方略，使臣得以便宜行事，并宽恕各土社以往的罪行，凡是有功的都允许成席，以激发他们同仇敌忾的气概。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，赐敕奖励。贼人败退回去后，他们的党羽逐渐离散。起初，凤朝文欺骗他的部众，说武定知府凤兆母子已被杀害，朝廷将要全部剿灭武定蛮众。到这时，凤兆同他的母亲率领部众从省城前来，蛮民互相看着惊愕，都投靠凤兆投降。凤朝文无计可施，渡过普渡河逃跑，官兵追上，又打败了他。凤朝文率领几个家奴取到詹益州，逃到东川的汤郎庆被追兵赶上，被肢解处死。安全的部众仍然强大，逃回巡殿老巢，排列了几十个营寨，官兵分路加工，各寨先后被攻破，于是合力攻下了他的辟谷老巢。安全逃到东川，进入芒部，被土社陆庆抓住，贼人平定。这次战役活捉贼首1000多人，斩首2900多级，俘获男女1200多人，安抚解散蛮党2万多人，缴获器械牛马无数。捷报传到朝廷，安全、凤朝文都被枭首示众，没收他们的家产，家属发配边疆戍守。十六年，命令土知府渠氏掌管官印。起初，府印从洪武以来 都由土官掌管。正德年间，有关部门建议交给刘官同知，土知府只负责巡捕征收钱粮而已。等到奉诏死了，瞿氏以母亲的身份承袭儿子的官职，他所管辖的47个码头阿台等人多次请求把官印交给瞿氏，吏部回复说这是旧例，应该答应他们的请求，朝廷听从了。42年，瞿氏年老，推举奉诏的妻子索琳代替自己。等到索琳承袭，于是失去了侍奉婆婆的礼节。瞿氏非常愤怒，于是收养异姓儿继祖进入奉氏宗族，挟持他的外甥女婿贵州水西土设安国亨四川建昌土官奉氏的兵力，想要废除索琳，让继祖继承，没有成功。于是上书自称被索琳囚禁，让继祖到朝廷告状。继祖回来谎称接受朝廷命令承袭职务，驱使募兵逼迫夺取府印。索琳抱着印信逃到省城，府案官劝解他们。索琳回到武定照常处理政务，而又听人继祖留在瞿氏那里，于是婆媳之间的嫌隙更加严重。索琳谋划杀死继祖，事情泄露，继祖于是大举派兵包围府城，抢劫河曲、陆劝等州县，杀伤调来的土官王兴一等人的士兵。索琳又抱着印信逃到云南，巡抚曹变下令收缴印信，逮捕他的左右郑弘官进监狱，让瞿氏暂时管理府事，宽恕继祖，责令他改过自新。44年，增设府通判议员。45年，武定新城建成，巡抚吕光寻派郑弘回府恢复生产。郑弘以前是替索琳谋杀继祖的人，继祖抓住并杀了他，纠集部众攻打新城。临安通判胡文显督率百户李敖、土设王德龙前往救援，到达鸡西子隘口，遇到埋伏，李敖和王德龙都战死了。迁市张泽督率巡殿兵2000多人急速救援，也战败，张泽及千户刘裕被俘。镇巡官催促各道兵一起进发，逼近祭祖的东山寨，包围了他。祭祖害怕，带着张泽和索琳逃往赵姑，不久又杀了张泽。官军追得紧急，他从直乐渡过江，逃往四川，依附东川妻子的娘家阿珂等人。巡按刘思问将情况上报，敕令云南、四川会兵讨贼。起初祭祖逃到东川时，土官奉氏与他勾结，不久奉氏看到云南、四川的官军与土设路少先等人的军队都会合了，于是背叛祭祖，派兵7000人来支援，祭祖更加困窘。贼帅者色前往陆少先营中投降，斩了祭祖献上。姚县土官高继先又擒获了他的余党，姚安府同知高清及其弟高君、主谋赵世杰等人都被处死。守臣商议改设刘官，但还不愿意断绝奉氏，授予索琳之属凤丽的儿子凤思瑶为经历，拨给庄田100多亩。凤丽因为没能当上知府而怨恨，暗中勾结四川七州及水西宣慰安国亨，图谋作乱。刘官知府刘宗莹派人告谕他，不听，于是聚众声称凤思瑶为知府，夜袭府城，城中严加防守，不能攻入，退兵驻扎鲁须。刘宗莹夜间出兵袭击他们的营寨，贼众溃散，追到马刺山，擒获凤丽，处死。万历35年，祭祖的侄子阿克九迁到金沙江外，贼党政局等人引诱阿克作乱，暗中勾结江外会川各蛮人，直接攻陷武定，大肆抢劫，接连攻破元谋、罗刺等城，索要府印。恰逢刘官知府带着印信在省城，没能得到。贼人因为没有印信，难以号召，劫持推官，请求发给官带印信。镇府因为军队尚未集结，害怕了，派人把府印交给他们。贼人退入武定，立阿克为知府。镇府调集土兵，分5路进剿，收复武定、元谋、罗刺、陆丰、松明等州县，擒获阿克及其党羽，送到京城，在市场上处以折刑。武定平定，于是全部设置流官。巡殿古时是滇国的地方， A 一次蛮居住在那里，号称仲扎议员部，后来被乌蛮后裔斯丁夺取，号称斯丁部。蒙氏时期称为巡殿，到段氏时期改为仁德部。元朝初年设置仁德万户，后来改为府。洪武15年平定云南，仁德土官阿孔等人进贡马匹和土产，改为巡殿军民府。16年，土官安阳来朝见，进贡马匹及虎皮、毡衫等物， 下诏赏赐衣服、锦旗、钞锭。17年，任命巡殿土官沙琛为知府。23年，在巡殿的殿头翼龙驿设置木密关守御千户所，又在殿头里国马里设置屯田所，联络耕种，作为边防。此后，土官都按期入贡。成化12年，兵部上奏说，土官舍人安宣聚集众人杀人抢掠，命令镇守官员根据情况安抚或逮捕。成化14年，土知府安盛去世，他的兄弟争相继承职位，于是改设流官。嘉靖6年，安全作乱，他是失职的土舍，侵扰抢掠松明、木密、杨陵等地。巡抚复习传令守巡官讨伐他，结果大败，贼军于是攻陷巡殿、松明，杀死指挥王生、唐公等人，知府马信鲁弃城逃跑。当时武定奉朝文叛乱，安全与他合兵一处，很久之后才被处死，详情记载在前面的传记中。丽江南诏蒙氏设置澧水节度，宋代石磨先蛮蒙簇占据了这里。元朝初年设置察罕章宣慰司，至元年间改设为丽江路军民总管府，后来改设为宣抚司。洪武15年设置丽江府。洪武16年，满长穆德来朝进贡马匹，朝廷任命穆德为知府，罗克为兰州知州。洪武18年，距今土酋阿奴聪叛乱，劫掠石门关，千户普全战死。吉安侯陆仲亨率领指挥李荣，正想讨伐他，贼军战败，逃入山谷，被捕获处死。当时穆德随军出征，又跟随西平侯穆英征讨景东、定边，都有功劳，被授予世袭职位。洪武24年，穆德去世，他的儿子穆初应当继承职位。穆初镇守巨荆州石门关，与西藩接壤。继承职位后，穆英请求让穆初的弟弟穆亏担任千夫长，代替镇守石门关，朝廷同意了这个请求。洪武26年10月，西平侯穆春上奏说，丽江土民每年缴纳白银760两，都是摩歇洞出产的，百姓用马匹交换银子，不熟悉真伪，请求让他们用马匹代替缴纳，朝廷同意了。洪武30年改为丽江军民府，这是采纳了穆春的请求。永乐16年，检校庞文玉说，本府以及宝山、距今、通安、兰州四州归顺教化已经很久了，请求设立学校，朝廷同意了。宣德5年，丽江府上奏说，浪仓江寨的蛮人哲宝等人聚集众人劫掠，前国公穆盛委派官员安抚小玉，他们不服从，不宜决定再次进行招抚。不久，兰州土官罗雅等人上奏说，哲宝违抗命令，请求发兵讨伐他。皇帝命令前国公以及云南三司根据情况行动，不要因为小事激化矛盾，导致蛮民变乱。正统5年，赐给知府穆森诰命，加授大中大夫资质少尹，这是因为他征讨陆川有功。成化11年，知府穆清上奏说，贺庆千夫长赵贤多次纠集群贼越过边境杀人抢掠，请求调拨附近卫所的官军擒拿剿灭，命令将此事告知守臣筹划。嘉靖39年，知府穆高进献帮助朝廷修建宫殿的银子2800两，皇帝下诏加封他文职三品官员的服饰，并赐给诰命。嘉靖40年，又进献木直银2800两，皇帝下诏晋升一级，受任亚中大夫，赐给诰命。万历31年，巡按御史宋兴祖上奏说，税使内监杨荣想要责令丽江土官退出土地，任凭开采。我认为丽江自从太祖命令穆氏世代为官，镇守石门关以隔绝西域，镇守铁桥以阻断吐蕃，滇南依靠他作为屏障，现在让他们退出土地任凭开采，必定会失去远方蛮人的心。即使让他们听从诰谕，也已经使国家每年有防备吐蕃的负担，倘若他们不听从，难道仅仅有损国体吗？奏书呈上后，事情得以平息。万历38年，知府穆曾因征讨蛮人启动战事，捐助饷银20000多两，请求比照北胜土舍高光玉的先例加官晋级。不一后，赐给他三品官员的服饰，巡按御史弹劾他违反越籍，请求剥夺新恩赐，朝廷同意了。万历47年，穆曾又输送银10000两援助辽东军饷。太昌元年，记录穆曾的功劳，赏赐白金和衣料，他的儿子穆毅以及舍穆各赏赐银币不等。天启2年，穆曾因病告假， 加授左参政退休。天启五年，特别赐给穆曾诰命，以表彰他的忠诚。云南各土官中，懂得诗书、喜好礼义、遵守道义的，以丽江穆氏为首。沅江是古代西南夷最边远的地区，名叫会龙殿，又名阴远部。南诏蒙氏将它归属营生节度，迁徙白蛮苏、张、周、段等十姓人戍守这里，又开辟威远等处，设置威远检。后来和泥人侵入，占据了这里。宋代时，农志高的党羽逃窜居住在这里，和泥人又开辟罗盘殿居住，后来被摩歇、图蛮、阿伯等部族占据。元代时归附。至元年间，设置沅江万户府。后来在威远改设沅江路，管辖罗盘、马龙等十二部，隶属于临安、广西、沅江等处宣慰司。洪武十五年改为沅江府。洪武十七年，土官纳植来朝进贡大象，任命纳植为沅江知府，赐给袭衣冠带。洪武十八年，设置阴远罗壁殿长官司，隶属于他，任命土酋白文玉为副长官。洪武二十年，派遣经历杨大用前往沅江等府训练士兵，当时百夷多次成为边患，皇帝想要发兵平定他们。洪武二十六年，设置沅江府儒学。洪武二十七年，知府纳荣以及白文玉等人来朝进贡。永乐三年，纳荣又入朝进贡，皇帝后加赏赐，于是改为沅江军民府，赐给印信。纳荣请求亲自率领士兵以及运送粮饷前往攻打八百，皇帝嘉奖慰劳他。沅江府又上奏说，石平州洛家桥每年被江水冲坏，只命令本府修理，百姓不堪忍受，请求命令石平州协同修理，朝廷同意了。永乐九年，纳荣率领头目等人来朝，进贡马匹以及金银器，按例赏赐。永乐十二年，以故土知府纳植的儿子纳邦入朝进贡地方特产。宣德五年，前国公穆圣上奏说，沅江土知府纳忠被贼人刀正、刀龙等人焚烧了他的官署以及经历印信，现在抓获刀龙、刀洽押送京城，请求按照永乐年间的旧例发送到辽东安置，以警戒边夷，朝廷同意了，命令礼部铸印赐给他。正统元年，因远罗壁殿长官司派人来朝进贡马匹。正德二年，任命纳端继承土知府职位。嘉靖二十五年，土设纳建杀害了他的侄子土知府纳宪，夺取了他的印信，并收缴了殷远义的印记。巡抚殷大猷将此事上报，命令镇巡官发兵剿灭。嘉靖二十九年，纳建害怕了，秘密勾结交满武文渊，图谋作乱。抚案官胡奎、林英基、总兵官穆朝弼将此事上报，请求派副使李维、参政胡尧石督兵剿灭，皇帝下诏同意。纳建更加放纵士兵攻打掠夺村寨，穆朝弼与巡抚石简调集武定、北胜、义左等地的土兵、汉兵分五路进兵，调兵集结后，穆朝弼与石简驻扎在临安，分路进兵，攻破穆龙寨，降服甘庄，贼军形势逐渐窘迫。纳建派遣经历张维以及几名生儒前往南县监督王养浩处请求投降。当时左布政徐悦因都想到达南县，徐悦迂腐愚昧，听了张维的话，认为纳建确实计穷，于是约定第二天让纳建捆绑自己出城投降。左右都说夷人狡诈不可信，徐悦不听，如期亲自率领一百人前往城下接受投降。纳建放出大象马匹夷兵突然冲出冲击他们，徐悦以及左右随从都死了。巡按赵秉然将此事上报，并参劾穆朝弼、石简以及王养浩等人失势的罪行。皇帝下诏严厉斥责，即去石简的职务，王养浩等人各自停发俸禄，限期捕贼赎罪。穆朝弼与石简于是督集五路兵包围沅江，并筑垒驻扎，命令南线路督兵渡江攻城，挑选路通路、甘庄路各精兵二千人协助。纳建知道这两路精兵都调往南线，秘密派兵向城虚冲击路通路，官兵没有料到贼军到来，仓促烧营逃跑。监督郝维岳逃入甘庄路，甘庄路也大溃败，都少李维也逃跑了，只剩下南线路逼近城池驻扎。武定于土官渠氏、宁州土设路少先、广南农兵头目陆友仁都痛恨纳建杀害主君，夺取敌位，誓死不退。都少王养浩 因此激励奖赏他们。第二天擂鼓呐喊攻城，贼军大败，闭门不出。官兵包围了他们，拉箭请求投降。官兵因徐悦失败的教训没有答应。城中拆房屋当柴烧，一斗米只银三四钱。当时瘴毒发作，大兵于是又撤退，约定秋末再征讨，穆朝弼将此事上报。皇帝定了两路失事诸臣的罪，命令行辅臣后赏渠氏、陆少先、陆友仁等人，命令穆朝弼会同新辅臣鲍向贤集结军队讨贼。嘉靖32年，鲍向贤到达镇所，调集土兵、汉兵7万人，大量聚集粮草运输，约定日期分路进剿沅江，做必取的打算。那件害怕了，服毒自杀。鲍向贤传令百户汪府入城，安抚小玉其部众，擒获其贼首，以及杀害土官纳县的阿卓、杀死布政徐悦的光荣、光色等人都斩首献上。那件的儿子那树交出所侵占的纳旗、峰峦等村寨，并交出所抢掠的镇元府印、交纳大象12只，输送多年拖欠的赋税。鲍向贤命令官民推举那市中应当立的人，众人推举前土官纳端的侄孙纳从人。鲍向贤上书说明情况，请求赦免纳树的死刑，命令纳从人暂时统领其部众，加给汪府千户官职，朝廷同意了。万历十三年，因沅江土赦纳树招降车里的功劳，准许他继承祖职，赏赐银币。管辖长官司一个，叫殷远罗弼殿。永昌是古代的哀牢国，汉武帝时设置不为县，东汉设置澜沧郡，不久改永昌郡。唐代属瑶州，后来被南诏蒙氏占据，历经段氏、高氏都是永昌府。元朝初年，在永昌设立3000户所，隶属大理万户府。至元年间，设置永昌州，不久改为府，隶属大理路，设置金池等处宣抚司治理。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，设立金池卫，任命元朝云南右丞灌婴宝为金池指挥使，赐姓名礼官。洪武十六年，永昌州土官申宝来朝，皇帝下诏赐给锦二匹，至今文起2匹，衣服一套，以及细花银带、靴袜。洪武十七年，任命申宝为永昌府同知。四月，金池土官段惠派遣把事以及他的子弟来进贡，赐给启伯超弼不等。设置师殿长官司，任命土球阿干为副长官，赐给官带。洪武十八年，设置金池卫指挥使司。洪武二十年，派遣使者告谕金池卫指挥楚节、严武、李官说，金池远在边境，土民不遵守礼法，你们指挥李官处事宽厚，名声传播在蛮中，被各蛮人所爱戴，但他的部下多依仗功劳放肆骄纵，有违军纪，所以特地命令楚节、严武辅佐他。李官的宽厚可以安抚远方，楚节、严武的严厉可以驾驭部下。敕令到达后，要整顿训练各军，以观察外部变化。洪武二十三年，撤销永昌府，改金池卫为军民指挥使司。当时西平侯沐英说，永昌居民很少，应该将府卫合并为军民使司，朝廷同意了。设置奉西长官司，任命永昌府通判阿凤为长官。洪武二十四年，设置永平卫。永乐元年，赐给金池土官百户汪用超100锭，彩币4表里，因为西平侯沐盛派遣汪用招安函的法，所以赏赐他。洪熙元年，金池军民指挥司以及腾冲守御千户所等土官进贡马匹，赐给超弼。宣德五年，设置金池军民指挥使司腾冲州，设置土支州议员。当时腾冲守御所土官副千户张明说，该地远在最边远的地方，陆川宣慰私人发不时侵扰，请求设立州治。皇帝同意了，就任命张明为腾冲知州。宣德八年，设置腾冲州库扛官、库刀官、库勒官、古勇二官。在此之前，腾冲州上奏说，本州道路通往陆川、缅甸等处，人民讨喜的很多，有误差发贡献。就400府长隶属腾冲千户所、其库扛官等五处，都是军民共同防守。现在400府已隶属本州，只有州民防守。请求在五个地方设置巡检司，任命土军尹黑、张宝、李府、郭杰等人为巡检。正统二年，因飞蛾而撤销。嘉靖元年，重新设置永昌军民府，管辖一个州、两个县。 其长官司两个，叫师殿，叫凤溪。新化本是马龙、他郎二殿，被阿伯诸部蛮人占据。元宪宗时归附，设立为二千户所，隶属宁州万户府。至元年间，将马龙等殿管民官合并于他郎殿，设置司，隶属元江路。洪武初年，改名为马龙他郎殿长官司，直隶云南布政司，后来升为新化州。洪武十七年，任命普次为马龙他郎殿副长官。宣德八年，已故长官普次的弟弟普摄普宁等人来朝，进贡马匹，赐给超弼。八月，前国公穆圣上奏说，摩沙勒寨万夫长刀瓮以及弟弟刀卷纠集蛮兵，侵占马龙他郎殿长官司衙门，杀害掠夺人民，请求派遣都督同知穆王讨伐他们。皇帝命令派人安抚小玉，只抓刀瓮，不要骚扰平民。正统二年，穆圣等人上奏说刀瓮不服招抚，请求调附近官土兵，命令都督穆王剿捕。皇帝认为蛮人互相仇杀是他们本性，可以仍然安抚小玉他们，事情于是不了了之。该地有马龙珠山，位于摩沙勒江右岸，两岸狭窄如峡谷，地势极险，所以改州以镇守此地。威远是唐代南诏营生府所在地，过去是普洛杂蛮居住的地方，大理时期被百夷占据。元朝至元年间设置威远州。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后，改威远蛮蓬府为威远州。三十五年，任命土官刀算党为威远知州。永乐二年，刀算党被车里掳走，夺走了他的土地，朝廷命令西平侯劝谕车里，于是归还了刀算党及其被侵占的土地。三年，刀算党进献大象、马匹和方物谢罪，朝廷颁发敕谕、金字红牌，赐给他金带、织金文起、席衣以及银钞、锦币。二十二年，土官刀庆罕等人来朝，进贡马匹和方物，赐给刀庆罕钞八十锭、铸丝、罗纱，头目以下的人也都有赏赐。宣德三年，刀庆罕派遣头目昭刚、刀铸中等来进贡，按惯例赐予，并让他带着敕令以及织金铸丝、沙罗赏赐给他，还给予信服、勘和底部。八年，威远州上奏说其地与车里接壤，多次被各土官劫掠，拨孟时是交通要冲，请求设置巡检司，任命把事刘喜为巡检，朝廷同意了。正统二年，土知州刀盖罕派人进贡马匹和银器，赐给彩币等物品，并给予新的信服。正统六年，赐给威远土知州刀盖罕金牌，命令他合兵剿灭陆川叛贼并报捷。敕令说，叛贼私人发侵犯你的境内，胁迫你从命。你的母亲赵囊猛能秉持大义，效忠朝廷，全部拿出金银财物分赏头目。你们母子亲自披甲上阵，奋勇杀贼，斩杀了贼头目派罕，追击余贼过将，淹死数千人，斩首数百人，缴获了他们的战舰和战象，还留下兵力防守贼人占据的江口之地。忠义卓然，很值得嘉许。现在特别升你为正五品，授奉正大夫，修正庶尹，封你母亲为太仪人，都赐给诰命、银带以及彩币表里，以酬谢你们母子的功劳。陶孟、刀孟京等人也各有赏赐。你应当更加勉励忠义，以符合朕的心意。当时西南各部族多互相仇杀，所给的金牌、信服都被烧毁不存。景泰六年，刀盖罕、隋乃吾等人来朝进贡，于是命令他们管领本州人民，再给予金牌、信服、织金文起，赐给敕谕后送他们回去。成化元年，威远州土摄刀硕罕派遣头目刀西斯进贡大象、马匹以及金银器，按惯例赐予。当地风俗永健，男女在险峻之地行走如飞，境内有河，取水浇在炭上就能成盐，没有秤斗，用篓子计算多少来量取。北盛，唐代贞元年间，南诏易谋寻开始开辟此地，名叫北方穆家，迁徙弥和白蛮以及罗洛、摩歇等蛮族来充实其地，号称成纪穆家，又改名善聚郡。宋代时，大理段氏改为成纪镇。元朝初年，归附。至元年间，设置施州，不久改北盛州，后来改为府，隶属丽江路军民宣抚司。洪武十五年改为州，隶属贺庆府，后来归属澜沧卫。永乐五年， 土官百夫长杨克吉牙就来进贡马匹，赐给超弼。宣德四年，土判官高陵的儿子高英来进贡方物，请求继承父亲职位。十年，土知府高英来朝进贡，赐给超弼。正统七年，因为北胜州直属云南布政司，设置流官吏木一员，因为周满苦于澜沧卫官军的侵扰余力。万历四十八年，北胜州土同知高世茂去世，一母弟高世昌继承。其族侄高兰妄称高世昌世间生子，向官府诉讼，官府不听。高世昌害怕被逼迫，逃到丽江躲避。不久返回澜沧，住在客舍，高兰包围并放火，杀了他家七十多人，挖了他祖父的坟墓，自称亲授把总，大肆抢掠。丽江知府穆曾请求讨伐他，认为法纪被蔑视，伟大不掉，不惩治将有隐忧。上级赞赏他的义举，调穆曾率领骑步进剿，抓获高兰并斩首示众。湾店蛮名系穆家。元中统初年，归附属镇康禄。洪武十七年，设置湾店县。永乐元年三月，设置湾店长官司，因为西平侯穆盛上奏此地靠近陆川，地广人稠的缘故。不久仍改为湾店州，任命土官刀警发为知州，给予印章金牌，并设置流官吏木一员。四年，皇帝因为湾店道路险远，每年朝贡，命令从今以后三年一贡，定为法令。如果遇到庆贺、谢恩之类的情况，不受此限制。六年，刀警发派人来朝，进贡马匹和方物，赐给超弼。七年，刀警发的儿子景玄等人来朝，进贡马匹，按惯例赐予。宣德八年，任命土官刀景相的弟弟景办法继承兄长职位。州有流官吏木一员。州临近穆邦、顺宁，土地日益被侵占。成化五年，湾甸州土官舍人景卓法派遣使者刀胡蒙等人来朝，进贡大象、马匹以及金银器、赐宴以及衣服彩币各有等差。万历十一年，土官景宗真率领弟弟宗才引导穆邦叛贼罕前入侵瑶关，宗真战死，擒获宗才斩首。景真的儿子年幼免死，降为州判官。后来从征讨蒙廷瑞有功，恢复就职。湾甸地多瘴气，有黑泉，涨水时飞鸟飞过就会坠落。镇康蛮名石木家，本是黑伯所居住。元中统初年，归附。至元十三年，设立镇康路军民总管府，领三殿。洪武十五年，改为镇康府。十七年，改为州。永乐二年，派遣官员颁发信符及金字红牌给镇康州。七年，任命湾甸同知囊光为知州。起初，镇康地隶属湾甸，囊光请求增设属所，所以有这个任命。九年，因为中官徐亮出使西南蛮，囊光阻路，下诏责备他，至此派人来朝谢罪。十四年，镇康州长官司派人进贡马匹，赐给超弼。二十一年，知府刀孟广来朝，进贡马匹。宣德三年，赐给镇康州土木刀门渊等人，超弼各有等差。成化五年，知州刀门夹派遣使者进贡马匹及金银器，按惯例赐予，并赐给其妻。镇康后来也被穆邦、顺宁侵削。隆庆年间，知州孟侃罕前把女儿嫁给他，于是依附罕前归顺缅甸。孟侃战败而死，其弟孟恩归顺明朝。孟恩死，儿子孟止继承，穆邦司礼引诱他归顺缅甸，不听从。天启二年，穆邦兵占据扎里江，孟止逃奔瑶关，守备派官安抚，穆邦兵才退去。大侯蛮名孟佑，百夷所居。元中统初年归附，属陆川路。洪武二十四年，设置大侯长官司。永乐二年，颁发给信符、金字红牌。三年，大侯长官司长官刀凤偶派儿子刀凤董进贡马匹及银器，赐给超弼。六年，长官刀凤偶派弟弟不纳狂来进贡，按惯例赐予。宣德四年，升大侯长官司为大侯州，任命土官刀凤汉为知州。当时刀凤汉上奏，大侯蛮名副业的多，每年缴纳差发银250两。湾甸、镇康二长官名少，每年缴纳差发银各100两。永乐中都升为州，请求援引二州之力。皇帝告谕吏部说，大侯名多副业， 也是其长官善于安抚，应当升职表彰他，所以有这个任命。八年，大侯周入贡，派遣内官云仙前往安抚，并赐给景起各有等差。正统三年，土官刀凤翰的儿子刀凤送来进贡，命令他带着敕令以及织金文起荣锦等物赐给刀凤翰及其妻。起初刀凤翰派把事傅永尧来朝进贡马匹，上奏想与穆邦宣慰罕门法共同起土兵十万，协同征剿陆川，请求赐给金牌信服以安定民心，特赐给他又降敕嘉奖。七年，敕令刀凤翰的儿子刀凤送承袭大侯之州，赐给官带印章彩缎表里，因为刀凤宋能率领土兵协助讨伐陆川。十一年，大侯知州奉外法等人进贡银器象马，赐给彩璧衣服各有等差。十二年，敕令赐给大侯州奉进法刀凤宋等人及其七彩璧，命令来使带去给他们。万历年间，土木奉学与顺宁知府蒙廷瑞联姻，后来巡抚陈用兵诬奏蒙廷瑞与奉学谋反，蒙廷瑞斩奉学首级献上，奉学的兄长奉赦仍守大侯。奉赦的儿子奉先与其族舍蒙麻奉公征杀抗命，次年讨平，改为云州，设置留官。澜沧元朝是北胜州地。洪武年间属贺庆府。二十八年设置澜沧卫。二十九年渝州南筑城，设置现在的卫司。岭北胜浪渠永宁三州。永乐四年永宁州升为府。正统七年，北胜州直属布政司，现在为直领益州。弘治十一年，福建布政李韶因为曾任云南参议，熟悉土俗事宜，上书说四件事。其一，认为澜沧卫与北胜州同在一城，地域广远，与四川建昌西番野番相通。近年西番土社张毅等人倚仗山险，招抚野番千余家为庄户，于是导致各番生拗，动辄杀人，州官无兵不能禁止。卫官大废军政，田不加役。又姚安府、大罗卫、宾川州地方有贼穴六七处，军民受害，请求天赦兵备复使于澜沧卫城，将姚安、大罗、宾川、鹤立、大理、洱海、景东诸府州卫所都令其归属。对于野番则用府流民法，对于贼巢则用力保甲法，朝夕治理则内外寇患都可消除。于是听从他的建议，在澜沧城设置兵备副使一员。陆川、平缅、元朝时都属缅甸，缅甸是古代诸波地。宋宁宗时，缅甸、波斯等国进献白象，缅甸之名从此开始。缅甸在云南西南最偏远，与八百国战城接近，有城郭房屋，人皆楼居，地产象马，元朝时最强盛。元曾遣使招抚，才开始入贡。洪武六年，派遣使者田衍、程斗南、张一、钱允公带着诏书前往小玉，到安南停留二年，因为道路阻隔不通，有诏令召回，只有田衍返回，其余都死于途中。十五年，大军攻下云南，进占大理，攻下金池。平缅与金池地界相接，土蛮斯伦发听说后恐惧，于是投降。因此设置平缅宣慰使司，任命斯伦发为宣慰使。十七年八月，斯伦发派刀令孟进献方物，并上交元朝所授的宣慰使司印，诏令改平缅宣慰使为平缅军民宣慰使司，并赐给斯伦发朝服、官带及织金文起抄定。不久改平缅军民宣慰使司为陆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。陆川与平缅接近，原十分至两路来统帅其部署，至此因为斯伦发遣使进贡，命令他兼统陆川之地。十八年，斯伦发反叛，率众侵犯景东。都督冯承率兵迎击，正值大雾，突然遭遇贼寇，失礼，千户亡生战死。二十年，敕令小玉西平侯沐英等人说，近来御史李元明从平缅回来，知道蛮秦诡诈，必定成为边患，福令到时可立即在金齿、楚雄、品殿及澜沧江中道修砌壁垒，深挖城池，以加固营栅，多置火铳作为守备，贼寇来不要轻易与之战。又因为往年人到百宜多贪图其财货，不顾势力，被诸蛮取笑，今后不许一人前往平缅，即使公文往来也要谨慎答复， 不要疏忽。第二年，斯伦发诱使群蛮入侵马龙他郎殿的摩沙勒寨，沐英派都督宁正击败他，斩首1500余级。斯伦发竟率其部众，号称30万，向百余头，侵犯定边，想报摩沙勒之役之仇。新归附的朱蛮都为他尽力。沐英选精兵3万，急行军赶到，贼百列向阵搏战。沐英列弩射击，突入战阵，大呼，向多受伤，蛮兵也多数中箭死，蛮军士气稍挫。次日，沐英率将士增加火枪、神机箭，轮番射击，向奔逃，贼大败，攻破齐寨，斩首3万余级，降卒1万余人，向死1半，活捉37头。斯伦发逃跑，捷报上文。皇帝派使者小玉沐英遗失，逼近景东屯田，顾雷以待大军集结，不要轻易接受其投降。22年，斯伦发派遣把事昭刚等人来说，先前的叛逆阴谋都是把事刀司郎刀司杨所为，请求免去死罪，愿意交纳供赋。云南守臣将此事上奏朝廷，于是派遣通政司经吏杨大用带着敕书前往小玉斯伦发，要他恪守臣子之礼，全部赔偿之前的军费，以免朝廷出兵问罪。斯伦发听从命令，于是进献大象、马匹、白银、土产等物入贡谢罪。杨大用还命令他献出叛首刀司郎等137人，平免于是平定。从此以后，每3年朝贡一次。27年，斯伦发入朝，进贡马匹、大象、土产。之后，朝廷派遣精卫千户郭军英前去赏赐斯伦发公服、服头、金带、相护。28年，缅甸国王派使者来说，百夷多次出兵侵夺其国境。第二年，缅甸使者又来投诉，皇帝派遣行人李思聪等人出使缅甸国和百夷。斯伦发听到诏书后，俯伏在地谢罪，愿意停战。恰逢其部长刀干孟叛乱，李思聪利用朝廷的威德小谕其部众，叛军稍有退却。斯伦发想依靠使者镇服部下，强行挽留他们，用大象、马匹、金银财宝作为贿赂，李思聪拒绝并退还了礼物。回朝后，详细陈述了当地的山川、人物、风俗、道路等情况，撰写了《百夷传记》进献，皇帝褒奖了他。当初平免习俗不崇信佛教，有个僧人到云南后，善于讲述因果报应的说法，斯伦发相信了他。又有矜持的戍卒逃入其境内，能制造火流、火炮等器具，斯伦发喜欢他的技能，让他系上金带，与僧人一起位列各位部长之上。刀干孟等人不服，于是与其部署叛乱，进攻腾冲。斯伦发率领家人逃往云南，西平侯沐春派人将他送到京师，皇帝怜悯他，任命沐春为征南将军，何福、徐凯为副将军，率领云南、四川等位的军队前往讨伐刀干孟，并送斯伦发回去，驻扎在陆江上，招降小玉他的部众，赐给斯伦发黄金100两，白银150两，钞500锭。又敕令沐春说，斯伦发走投无路归附我们，应当派兵送他回去。如果到了云南，先派人去小玉刀干孟不要依仗顽抗不臣服，必须归还其主，倘若不从，就声讨其罪，进行讨伐。当时刀干孟赶走斯伦发后，也害怕朝廷出兵，于是派人到西平侯处请求入贡，沐春将此事上报。31年上奏说，刀干孟想借朝廷的威势来抗拒忽都，他说入贡不可相信。皇帝派人小谕沐春说，边远蛮族的诡诈确实有这种情况，姑且答应他的请求，审时度势妥善处理，不要错过时机。沐春派兵送斯伦发到矜持，派人小谕刀干孟，刀干孟不听从，派左军都督何福、渠能等人率领5000兵马讨伐他，翻越高梁公山，直捣南甸，大败叛军，杀死刀明孟，斩杀俘获甚多，回兵攻打景罕寨。该寨凭借高山据守险要，坚守不下，官军粮草器械都用尽了，贼军气势更加嚣张。何福派人向沐春告急，沐春率领500骑兵前往救援，成夜到达陆江，次日早晨渡江，率骑兵奔驰践踏，扬起的尘土遮蔽了天空。贼军没料到大军到来，惊恐害怕，于是被击败。乘胜攻打崆峒寨， 贼军夜间溃逃。刀干孟派人乞求投降，此事上报后，朝廷认为他狡诈，命令穆春等待时机讨伐他。穆春不久病逝，刀干孟最终没有投降。朝廷又命都督何福前往讨伐，不久擒获刀干孟回来，四轮发才返回平缅，过了一年去世。永乐元年，四轮发的儿子司散鹏来朝进贡马匹，赏赐荣锦、织金文起、沙罗以及随从超弼不等。二年派内官张勤等人前往陆川班次，陆川、平缅、穆邦、孟养都派人来进贡，各赏赐超弼。当时陆川平缅宣慰使司行发所派遣的头目刀门赖申诉孟养、穆邦多次侵扰其地，礼部请求将孟养、穆邦的朝贡使者交给法司治罪。皇帝说蛮族互相攻夺是常有的事，抓一两个人治罪不足以改变他们的习俗，况且是非曲直尚未分明，仓促治罪其使者会失去远方人心。命令西平侯小玉他们派员外郎左基出使800国，并派人赐给陆川平缅宣慰官带袭衣。五年，陆川平缅所属孟外头目刀发孟来朝进贡大象及金器，司散鹏也进贡马匹，各赏赐超弼。六年，司行改进贡马匹、土产谢恩，赐给金牌、信服。前国公穆圣说，陆川、平缅所属孟外、陶孟、土官刀发孟的领地，被头目刀削孟侵占，请命令司行发小玉刀削孟归还侵占的土地。皇帝听从了。七年，司行发来进贡，派中官云仙等人带着敕书，赏赐金枝文起、沙罗。到陆川，司行发没有行交迎之礼，云仙责备了他。司行发惶恐畏惧，九年派刀门赖来进贡谢罪。皇帝宽恕了他，仍命令设宴慰劳其使者，并派人赏赐司行发文锦、金枝柱丝、沙罗。十一年，司行发请求由其弟司任发代职，皇帝同意了。司任派头目刀弄发进贡大象六头、马100匹及金银器皿等物谢恩。二十年，司人派使者奉表来进贡，并谢侵扰南甸州之罪，派中官云仙带着赏赐和敕书去告诫他。洪熙元年派内官段忠、徐亮带着即位诏书小玉陆川。宣德元年派使者小玉西南夷，赏赐陆川锦起不等，因其勤于进贡数职。当时陆川、穆邦争夺边界，各自向朝廷申诉，就让使者小玉调解他们，使他们安守本分，不要互相侵犯。前国公穆圣上奏说，陆川所属司陀殿火头区比作乱，请求发兵讨伐，皇帝命暂且安抚他，设置陆川平缅宣慰司所辖大殿地一城一名，由当地人刀捧妾担任，这是根据宣慰刀案发的奏请。三年，云南三司上奏，陆川宣慰使四人发夺取南甸州土地，请求发兵问罪，皇帝命令穆圣与三司巡抚详细记忆后上报，敕令司任保境安民，不得侵犯邻境，陷入恶逆，以免滋生罪过。穆圣认为司人侵夺南甸、腾冲的罪行不可宽恕，请求调官军50,000及诸土兵讨伐。皇帝已交旨，四川正在用兵，百姓劳苦未得休息，应该再进行招抚小玉，不得已调云南土官军及穆邦宣慰诸蛮兵剿灭他。八年派内官云仙带着敕书到陆川，赏赐私人庇物，小玉他不要与穆邦争夺土地相互仇杀。正统元年，免除陆川平缅军民宣慰司所欠差发银2500两，因私任上奏其地被穆邦侵占，百姓稀少，无法缴纳，户部坚持不同意，皇帝特别豁免了。当初洪武年间攻克平定云南，只有百一部长司轮发未归服，后来被头目刀干孟驱逐赴京陈诉，朝廷任命他为宣慰，回去居住在陆川，分割其地，设置孟养、穆邦、孟定三府，隶属云南，设置陆江、干崖、大后、湾甸四长官司，隶属金池。永乐元年，升孟养、穆邦为宣慰司。孟养宣慰刀穆旦与邻近仇杀而死，缅甸乘机吞并其地。不久，缅甸宣慰新加司又被穆邦宣慰所杀。当时司轮发已死，儿子司行袭职也死了，次子司仁袭职为陆川宣慰，比其父兄更加狡诈，差发的金银不按时缴纳，朝廷稍微宽容了他。适逢缅甸危急，司仁侵占其地， 于是想全部恢复其原有领地，出兵侵扰边境，侵犯孟定府及湾甸等州，杀掠百姓。而南甸之州刀贡罕也上奏陆川夺取其所辖罗卜斯庄等278个村子。于是穆圣上奏，私任连年多次侵犯孟定、南甸、干崖、腾冲、陆江、金池等处，自立头目刀真罕、土官早亨等人相助为报，反叛迹象已经明显。近来又侵犯到金池，气势十分猖獗，已派遣各位马步官军到金池守御，请求调大兵进讨。朝廷命令选将，廷臣推举右都督方正、都督佥事张荣前往云南，协同镇守右都督昂率兵讨伐。司任正在进贡，希望延缓官军，而穆圣轻信其投降，没有渡江的意思。司任于是派部众万余人夺取陆江、沿江造船300艘，想攻取云龙，又将死电顺、江东等处的军余几乎杀尽。皇帝认为贼势日益严重，责备穆圣等人玩忽敌寇，养庸遗患。方正也到达军中，想出战，穆圣不同意。方正造船想渡江增兵，穆圣又不允许。方正不胜愤慨，于是独自率领部下与贼将绵简交战，攻破贼军旧大寨。贼军逃往景罕，指挥唐清又击破他们，又追击到高黎贡山下，共斩首3000余级。乘胜深入，逼近司任的上江。上江是贼军的重点。方正远攻疲惫，向穆圣求援，穆圣恼怒他违抗节制渡江，不派兵。过了很久才派少量兵力前去，到嘉巷时又不前进。方正追到空泥，知道穆圣不救援，贼军出动向阵冲击，官军全军覆没，方正战死。穆圣听到败讯，才请求增兵。皇帝派使者责问情况，仍调湖广官军31500人，贵州10000人，四川8500人，令吴亮、马祥统帅到云南，听穆圣节制，仍敕令穆圣预先筹备粮草。而穆圣畏罪，突然去世。当时私人兵力更加嚣张，侵犯景东，劫掠孟定，杀死大侯知州刀凤汉等千余人，攻破孟赖等寨，孟敛长官司等处都投降了他。私人仍派人用大象、马匹、金银前来修贡，又送番书给云南总兵官，说起初是因陆江安抚司县旧法相邀报仇，后来县旧法竟诬陷我入侵，导致大军压境，惶恐无地，如今想派使者谢罪，请求代为引导上奏。皇帝降敕允许赦免其罪。当时刑部侍郎何文渊上书请求停止陆川用兵，皇帝命令下廷臣商议。于是行在兵部尚书王继及英国公张福等人都认为陆川负恩是恶，必须诛灭，需令选将练兵以张天讨。如果私人早自悔祸，捆绑到军门，保全性命的恩典由皇上裁决。皇帝同意了。不久是蒋琉球又请求息兵，同意何文渊的提议。兵部回复说陆川征讨已有成命，上报皇帝知晓。六年，任命定西伯蒋贵为平蛮将军、都督李安、刘据为副，以兵部尚书王继总督云南军务，大规模会合诸道兵150000讨伐。当时私人派贼将刀令道等12人，率部众30000余，向80支，抵达大侯州，想夺取景东、威远。而王继将要抵达金池，私人派人启降，王继接受了，秘密命令诸将分道进军。又参将冉宝从东路攻打细店、湾店水寨，进入镇康，直趋孟定。王继与蒋贵由中路到上江，会合腾冲。左参将龚据从下江占据嘉巷时，到约定日期合力进攻。贼军防守严密，火铳、弩箭、飞石交加如下雨。次日乘风焚烧其栅栏，大火彻夜不息。官军力战，攻拔上江寨，斩杀刀放夹父子，擒获刀孟相，前后斩首50000余，以捷报上奏。七年，王继率兵渡过下江，打通高黎贡山的通道。到达腾冲后，留下都督李安领兵防备。王继从南甸到达罗卜斯庄，前锋部队抵达山木龙。当时私人发率军20000多人占据高山，建立坚固营寨，连环七座营寨，首尾呼应。王继派遣工具刘据分左右两翼，沿着山岭而上。 王继率领中军从正面进攻，敌军逃走。军队进至马鞍山，攻打敌军营寨。寨子两面濒临江水，山崖陡峭，周围30里都立有栅栏，挖有壕沟，军队无法前进。而敌军从小路秘密出兵到马鞍山后面。王继告诫中军不要行动，命令指挥方英率领精锐骑兵6000突入敌军寨中，斩首数百级，又引诱击败了他们的象阵。从东路进军的部队合并木邦的人马，招降了孟通等寨。元江同知杜凯等人也率领车里及大侯的蛮兵50000，招降了孟敛长官司，并攻破了乌木弄、夹邦等寨，斩首2300多级。各军齐集陆川，守卫西俄渡口，并与木邦互通消息，从4面8方环攻，又放火烧毁敌营，敌军死伤不计其数。斯人发父子3人带着妻子儿女数人，从小路渡江逃往孟娘。官军搜获了原来发给的虎符、金牌、信符、宣慰司印以及所掠取的腾冲千户等印信32枚。陆川平定，捷报传到，皇帝命令回师。当时斯人发败逃到孟蒙，又被木邦宣慰袭击，追过金沙江，逃到孟广。缅甸宣慰卜剌当也起兵攻打他。皇帝命令木邦，缅甸如果能效力擒获斯人发线上，就把陆川地方赏给他们。不久，斯人发被缅甸人擒获，缅甸人挟持他以求土地。他的儿子司机发穷途末路，请求来朝谢罪，先派弟弟昭赛入贡，皇帝命令送还云南安置。司机发窥见大军撤回，图谋恢复，占据陆川出兵侵扰。于是又命令王继、蒋贵等人统帅大军再次征讨陆川。王继率军到金池，司机发派头目刀龙肘带着他的儿子到军门请求投降。王继派人到缅甸索要斯人发，缅甸人假意答应，却不遣送。王继到腾冲，与蒋贵、穆昂分5营进军，缅甸人也聚集兵众等待。王继想乘大军之势进攻，见他们兵势强盛，不容易攻克，又怕多一个陆川那样的敌人，就宣扬犒劳军队，而命令蒋贵暗中烧毁他们的数百艘船，进军逼近他们。缅甸人坚持之前的诏命，一定要给地才交出斯任发，又鬼称与司机发有仇为借口。王继于是直驱者拦，攻打司机发的巢穴，攻破了。司机发逃走，俘获了他的妻子儿女和部众，设立陇川宣慰司后回师。当时司机发窃据孟养，凭险固守，不肯降服，依然如故。11年，缅甸才将司人发及其妻子儿女32人献到云南。司人发在路上不吃东西，奄奄一息。千户王正杀了他，将首级送往京城。他的儿子司机发屡次乞求投降，派头目刀孟勇等修贡朝见，进献金银，说蒙朝廷调兵征讨，无处逃死，乞求饶恕余生，言辞很哀伤。皇帝命令接受他的贡品，于是敕令总兵官募兵及参赞军务侍郎杨宁等人，鉴于朝廷已经赦免司机发死罪，筹划善后长策上报，并赐敕谕给司机发。12年，总兵官前国公募兵上奏，臣派遣千户明庸带着敕书招谕司机发，他因为所派的弟弟昭赛未归，一句不敢出来。近来缅甸因为司机发掠夺他们的牛马金银，想进兵攻取他。臣等商议派人分别告谕木邦、缅甸各宣慰司，令他们集结蛮兵限期渡江，分道讨伐司机发。臣等率领官军1000人驻扎腾冲，以助声势，贼兵4面受敌，必定被擒。皇帝听从了，不久任命司机发的弟弟昭赛为头目，发给官带、月粮、房屋、隶属锦衣卫，他的随从都令在驯象所服役。在此之前，昭赛安置在云南，他的同党有想作乱的，于是命昭赛来京城，并且希望以此招来司机发。皇帝已命云南出兵剿灭司机发，及至募兵等人到腾冲，都率各军追捕，司机发始终不出来，暗中藏匿在孟养，派他的党羽来进贡。皇帝允许以恩赦，又不到。募兵因春季瘴气发作，江水上涨不可渡，粮食也缺乏，带兵返回。皇帝因募兵出师无功，又命兵部尚书靳远伯王继总督军务，都督同知工具配平蛮将军印，率领南京、云南、湖广、四川、贵州官军土军13万人前往讨伐。至此，王继共3次征讨陆川了。 皇帝秘密告谕王继说，万一司姬发远逃，就先擒拿刀变蛮，平定他的巢穴，或者逃入缅甸境内，缅甸人庇护，也相机擒拿，使蛮众知道畏惧，大军不白白出动。又赤玉募兵，军事全部与王继商议后行动。又赤玉募邦缅甸、南甸、干牙、陇川等宣慰司罕盖发等，各自整备军队、船只、机粮等待调度。14年，王继率领诸将从腾冲会师，由干牙造船到南崖山弃船路行，抵达沙坝，又造船到金沙江。司机发在西岸埋设栅栏据守，大军顺流而下到管屯，恰好木邦缅甸两宣慰的军队十余万也列于沿江两岸。缅甸准备了200多艘船架设浮桥渡军，合力攻破他们的栅寨，获得击鼓40多万弹，军队饱食，锐气倍增。贼兵率领部众到鬼哭山，在两座山峰上修筑大寨，又筑两寨作为两翼，再筑7个小寨，连绵百余里。官军分道并进，都攻下了，斩杀俘获无数，而司机发、司补发又逃走了。当时王师越过孟养到达孟纳，孟养在金沙江西岸，离陆川1000多里，各部都震惊恐惧地说，自古以来汉人没有渡过金沙江的，如今王师到了这里，真是天威啊。王继回师，他的部众又拥立司人发的小儿子司路占据孟养地方作乱。王继等人顾虑军队疲惫，估计贼兵不能消灭，于是与司路约定，允许土木统领各部蛮人像以前一样居住在孟养，在金沙江立石为界，发誓说石头烂了，江水枯了，你才能渡江。司路也害怕，听从命令，于是班师。捷报传来，皇帝为此告祭祖庙。景泰元年，云南总兵官穆林上奏，缅甸宣慰已经擒获司机发，又将司补发放归孟养，恐怕缅甸人又挟持他作为奇货，不如缓一缓，听任他们自己献出。皇帝听从了。5年，缅甸人索要就地，左参将胡志等告谕将甲等处地方给他们，于是送司机发及他的妻子儿女6人到金沙江村，胡志等用囚车送到京城。南宁伯毛福寿上报，于是在京城处死了司机发。7年，司人发的儿子司补发上奏，臣的父亲兄长犯法，当时臣年幼无知，如今不敢像父兄那样做，很畏惧朝廷法度，仅被差发银500两，向3头马6匹及方物等派遣使者入贡，希望天皇帝哀怜。于是赐敕借玉，并赏赐司补发与妻子锦璧及他的使者钞币各有等差。成化元年，总兵官穆赞等将司人发的孙子司命发送到京城，认为他是逆贼的一孽，不可留下，请求发配到沿海登州卫安置，每月给米20。皇帝听从了。陆川灭亡。在此之前，陆川刚平定时，分其地设立陇川宣抚使司，因此以公相为宣抚使。公相是原陆川部长，首先归顺效力有功，因而命他在陆川故地开设宣抚。之后头目囊焕等又来归附，愿意捕贼效力。皇帝命令他们回去守住本土，有功即行升赏。所有来归附的都以此为例。于是以刀歪孟为本司同知，刀落囊为副使，龙肘为千事，都赐给官带。这是根据宣抚公相的请求。公相的儿子公立来进贡，照例赏赐，并授公立为长史。不久，陇川宣抚丢失官印，请求再给。皇帝责备公相不能宣扬国威，反而丢失官印，罪应不赦，姑且从宽颁发。当时板简占据者拦寨，侵扰陇川，百夫长刀门县、刀木立进兵包围，斩杀板简等23人。命令赐有功者多为官带把事，并赏赐织金文起。正统11年，穆邦宣慰罕盖发来求取陆川故地。主管官员认为已设立陇川宣抚司，见官分管，将孟旨递给他，批复同意。12年，敕谕公相说，近来总兵官奏报你与百夫长刀木立互相仇杀，人民怀怨，想谋害你父子。如今将你迁到云南，使你不失所，并且派官护送你的家属团聚，应当体恤怜悯，不要怀疑恐惧。不久，总兵官说，陇川治乱都是因为公相暴虐杀害无辜，刻薄虐待蛮人。同知刀歪孟被蛮众信服，请求将公相安置在别位，以刀歪孟代替。皇帝因公相前来归附，取法宽宥他， 命在曲靖安置，并派敕书前往告谕。景泰七年，陇川宣府多外闷派人进贡相、马及金银器皿、方物，照例赏赐彩璧、席衣，仍命带着敕书赏赐他，因为多外闷初次修朝贡的缘故。成化十九年，以陇川宣府司多外闷的儿子亨法代职。起初，陇川与穆邦相邻，争夺土地仇杀，骄兵不止。嘉靖年间，土设多金杀兄自行袭职，下交镇巡官查问，认罪伏法，还只给兄子多餐，诏令赦免其罪，并告诫穆邦罕孟不得再结党多金争夺职位。万历初年，缅甸莽瑞体叛乱，来招陇川宣府多士宁，多士宁不从。他的继室岳凤是江西抚州人，狡黠而多智，在陇川经商，多士宁信任他，将妹妹嫁给他。岳凤曲意谄媚多士宁，暗中夺取他的权力，与三宣六卫各土设罕跋等歃血结盟，诱骗多士宁前往白谷归附缅甸酋长，暗地派他的儿子囊乌毒死多士宁，并杀了他的妻女，夺印投缅，接受缅甸伪命，代替多士宁为宣府。及至莽瑞体死，儿子莽英礼继位，岳凤父子臣服于他，诱骗官军打败，将多士宁的母亲胡氏及亲族六百余人献给莽英礼，全部杀死，多氏的宗族几乎灭绝。起初，岳凤依附缅甸时，为莽瑞体招抚各部，抗拒中国，杀伤官军，叛逆之势逐渐形成，缅甸身为倚重他。时间长了，认为缅甸不足依靠。而邓川土知州何玉是岳凤的连襟，起初派人招岳凤，岳凤抓了使者献给缅甸。及至此时，何玉又百般开导，与他盟誓。当时官军也大举集结，诸将刘听、邓子龙各率劲旅到达，四面围困。岳凤恐惧，于是让妻子儿女及部曲来投降。刘听则令他们交出金牌、符印及蛮墨，猛觅地方。于是以宋岳凤妻子儿女回陇川为名，分兵奔往沙木龙山，先占据险要，而自己带领大军驰入陇川。岳凤料想无法逃脱，便到军门投降。刘听又率兵进击缅甸，缅甸将领先逃走了，留下少量兵在陇川。刘听攻打他们，岳凤的儿子囊乌也投降了。刘听于是带着岳凤父子去攻打蛮墨，蛮墨贼人知道岳凤投降，持报莽英礼，发兵图谋陇川。刘听乘机掩杀，贼人窘迫，请求投降，捆绑缅甸人即向马来县。于是招抚孟养贼人，贼将丞相逃走，追获了他，又移师包围孟敛，生擒其首领，陇川平定，献俘于朝廷。皇帝为此告谢天地宗庙，当时是万历十二年九月。过了一年，又重铸陇川宣抚司及孟定府印，升孟明安抚司为宣抚司，天设安抚司二处，叫蛮墨、耿马；长官司二处，叫孟敛、孟养；千户所二处，一处驻瑶关，一处驻孟林寨，都命名为镇安，并驻印记，建大将行属于蛮墨。这是听从云南巡抚刘世增的建议。于是多士宁的儿子多思顺袭任陇川宣抚使。二十九年，莽英礼分道入犯，一路进入遮放、芒市，一路进入腊沙满嗓，一路进入山木龙，都出自陇川。多思顺抵挡不住，逃往蒙卯。缅甸起初以蒙卯同知多俺为向导，侵犯东路。到此时，大军派穆邦罕亲擒获多俺杀掉。不久，多思顺死，蛮墨司正承桑袭击陇川，占有了他的妻子罕氏。三十五年，思顺的儿子多安明因守将索贿叛变投缅。不久，缅甸接受安抚，遣送多安明回来。多安明长期占据蛮湾，非常桀骜不驯，署理永腾参将周会派梁指挥袭击他，打了败仗。王师紧急讨伐他的族人，挟持其弟多安静杀了他来献。当时多安静还年幼，势单力孤，诏令等他长大再给官印。多安明的弟弟多安邦志也依附缅甸，后来寄居在蛮墨。那个地方有马鞍、摩离、罗木等山，极其险峻，是陆川所依靠作为巢穴的地方。